犯罪的时候，那结果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不光是基督的预表，大卫也是我们的预表。我们有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失败犯同样的罪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能像诗篇五十一篇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忧伤的灵你不轻看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吗？奥古斯丁曾经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个罪人，也是最伟大的圣人。他犯了太多的罪，太多羞耻的罪，他蒙恩得救了。他得救以后，他每天晚上叫人在他的睡在墙壁上就是诗篇五十一篇。他每天睡觉以前一定要读诗篇五十一篇，因为这是他的诗篇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当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，讲到预表，它一定是有两面的。就着大卫这个人来说，他跟我们一样，所以很多地方他能做我们的预表。讲到我们的得胜，讲到我们的羞辱，讲到我们的失败，给我们许多的警惕。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清楚了，亚伯拉罕是预表，以撒是预表，雅各是预表，约瑟也是预表。所以这是第二个角度。我再说，第一个角度是历史，第二个角度呢是预表。那这个预表的结果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蒙恩得救，如果我们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接受女人的后裔做我们的救主的话，那么那个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那基督徒成长的轨迹是怎么成长的轨迹呢？你就看见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，到雅各，然后最后到了约瑟，就到了最高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帮助就很大了啊！所以整个创世纪也是讲救恩，不过是用预表的方法，用预表给我们看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。那个祝福圣经称它做亚伯拉罕的福，所以圣经也说叫我们呢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因为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很清楚的。当我们要读从十二章开始读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些观念把它紧牢牢的记住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进到这个从十二章到五十章。那么特别我们今天晚上是十二章一直读到二十五章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亚伯拉罕一生了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呢？我觉得最好最好的就是读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已经给我们分好段了，所以我们按照希伯来书的分段，我们呢一同来看一下。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大家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讲信心的英雄路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，所以讲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篇幅最长。那么就是因为这里篇幅很长，所以呢他就给了我们几个重点，刚好是四个重点，所以就叫我们能够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刚好分成四大段的。所以我们先看哪四个重点。你看第十一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第一因信出去，这就这一节圣经。第九节另外一件事了，他因信，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。你看，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二件事是因信做客，第一是因信出去，第二是因信做客。然后呢，十一节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。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不要忘记啊，这里没有讲没有讲说亚伯拉罕借着撒拉生以撒，他不是讲以撒哦，他是讲什么？是讲从已仿佛已死的人，就是谁？已死的人是两个人呢、哦、亚伯拉罕是死人，这个他的妻子也是死人，你看见吗？已死的人就生出什么？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。这就是他的心。所以亚伯拉罕不只生以撒，亚伯拉罕的信生以撒，不光是生以撒，乃是生以撒后来无数的子孙，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相信以生以撒，这个不需要太多的信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以撒一直生一直生下去，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？如果到了以撒不生了怎么办？你看见吗？以撒事后一旦，如果以撒不生了怎么办？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生以撒，是以撒的后面有无数的子孙，这个叫做相信。这是第三点。然后这个十三节下面都是解释。那么然后第四点就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一共有四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因信出去；第二个是因信做客；第三呢，因信生以撒，我们姑且说生以撒好吧。然后第四呢，因信献以撒。所以亚伯拉罕身上就是四件事：第一出去，第二做客，第三生以撒，第四呢献以撒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应该可以散会了。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已经讲完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这个所有的重点都在那里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替大家分分段，从哪里到哪里是哪一段，哪里到哪里，我想这样就清楚了。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末了，这一段是因信出去，因信出去。然后呢，十四章、十五章，十四章，十四章、十五章，然后十六章一直到十六章，十四章、十五章，十六章，这个是因信做客。然后呢，十七、十八，一直到二十一章，那么这个就是因信生以撒。从二十二。二三二四一直到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一直是应该是到第十一节，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因信献以撒。那不光献以撒，献以撒以后还有一些后续，那么这个就这一段所告诉我们。所以大概呢，我们知道说以撒的一生呢应该就是分成这四个大段，这可以说是以撒一生四件非常重大的事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首先很快的来看这个因信出去。那么因信出去，大家都知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先显现，结果呢神告诉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就是当你旅行的时候，你只知道起点，你不知道终点，这个叫做信心。有没有一个人他的旅行是只知道起点不知道终点？我想没有。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旅行，今天的道路都是看得见的道路。但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他只知道说，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在那里启动了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一路上一直到了迦南，到了世界，神告诉他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信心。信心神没有给我们看见远景，神只给我们看见目前的一步。 这一步不是最后的终点，最后到哪里去你不知道，但是每一步路都是神在那里引导你。所以信心的生活实在说来就是接受引导的生活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出去不错，这亚伯拉罕一信他出去了，但这个不表示他没有软弱，他有软弱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说，如许多人讲的信心的生活好像他从来没有软弱一样，这不是真的信心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他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结果他动了没有？他动了，他果然到了迦南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看他怎么出去的，所以从第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你就看得很清楚，他是出去了，神叫他离开本地他是离开了，神叫他离开本族他把罗德带走，神叫他离开父家他把他父亲带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不是没有顺服啊，他是顺服一半。你不能说他没有进步，他进步很多，他能走信心道路已经很难，这条路他从来没有走过的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带罗德呢？你想想看，他那个时候出去已经75岁了，那万一在路上中风怎么办？他没有儿子，如果他有儿子，儿子可以扶他一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他带着罗德走当然很自然的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信心应该没有惧怕的，但是因为前面什么都不知道，本来在这个在哪里，在加勒底的乌尔，他人缘地缘都很熟嘛，他不管到哪里他知道怎么做，生病应该怎么做，该怎么样处理。你到了一个人不生地不熟的地方，那么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他真的能知，他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。所以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。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你知道大概今天明天怎么样，你知道到哪里怎么走都知道。如果今天忽然间把你放在纽约，一句英文也不会，那你真的会很紧张，当然会紧张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是迦南人哦，这个地方啊根本就是外国人哦，你看见吗？他到了那里他不能讲别人外国，他自己才是外国人呢。所以很多人到美国都是喧宾夺主啊，到了美国还讲别人是外国人，其实他们自己才是外国人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你晓得亚伯拉罕就这样，亚伯拉罕现在神是把那块地要赐给他，不要忘记，没有错。所以周围住的当然都是迦南人嘛，所以如果那句话让迦南人听见，他根本活都活不成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你能想得到神带他到一个地方去，而且去到哪里都不知道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当然他会害怕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就带着什么，就带着罗德走了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那么但是同时呢，也带着他父亲走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带父亲走，当然可能父亲年纪大了，而且你看上下文好像父亲很有权威的，那个时候父权很大，父权很大。所以那个时候你若读圣经，到底是亚伯拉罕出来呢，还是他的父亲带着他出来呢？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问题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那个父权呢威权很在父权很高涨的时候，你可以猜想说他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哈兰呢就停下来了，哈兰就停下来。那为什么哈兰停下来呢？有原因的。因为哈兰这个地方最像加勒底的乌尔，加勒底乌尔拜什么样的月神，在那里拜一模一样的月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啊，一定有一些的原因，不一定是亚伯拉罕的软弱，可能是他父亲的软弱，我们不知道。还有他多有一大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啊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可能他不光带着父亲啊，可能也带着一些别人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如果他也许，所以到了哈兰他就停下来了，也许因着父亲年纪大了，也许父亲不适合这种旅行啊。但是现在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地方根本就很像加勒底乌尔，你当然就停留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哈兰是什么意思？哈兰就是他已经离开了，但是有没有进迦南还没有，所以这是半路凉亭。但是你要知道吗，亚伯拉罕在那里一待就待了好久，就待了一段的时间。那么一直等到后来 你知道他的父亲死了，然后他才继续往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亚伯拉罕出去不错，但是你看见他没有。